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啊，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许多怪事儿。首先，形势开始紧张了。接着上边的通知，每家每户必须挖防空壕。这防空壕啊，就是在空地挖那么个坑，留下出口，上面盖上盖子，越结实越好。一旦美国飞机来轰炸，全家人好钻到里头避难。这命令一下，谁敢不听啊？还有专人进行检查。哎呀，各家各户就忙活开了，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了。由于我家住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，前面的道也宽，边道也宽，我们就在边道挖了个防空壕，上面用木头板子、木头桩子把它架起来，蒙上草袋子、破被子，然后在上头加了厚厚一层土，还留了个出口。有用的时候人们往里钻，没用的时候谁愿意钻呢？就成了小孩玩耍的地方。另外，家家户户必须糊窗户条，每家的窗户上都糊着米字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避免呢飞机轰炸的时候那余波把玻璃震碎了，把人伤着，有这纸条能起到保护作用。还通知每家每户都要挂上厚厚的窗户帘和门帘，有条件的都是双层的，外边的一层是黑的，里边那层是红的。一旦空袭警报，必须把帘拉严，防止透出光亮。家家户户的电灯也都得有照，也是方才那种方法，外边是黑的，里边是红的，不准透光，要求的是非常非常严格。有那么一句话叫百密一疏，没过多少日子，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又空袭警报了。好像我们家的窗户帘拉的不是那么严，估计晚上11点左右，我就听见一阵皮鞋声，紧跟着有人咣咣咣砸门，那不是好动静。我父亲赶紧把门开开，头一个进来的是日本鬼子。我长这么大没看见过日本人进我们家，全副武装，戴着白手套、战斗帽，挎着大战刀，后边跟着几个伪警察，指手画脚，那意思你们家窗户帘没拉严，薅着我爸的膀子就把他拉进派出所。这下可要了命，因为什么呢？要上纲上线，你漏了光亮就等于通敌，就好像啊你给美国飞机上的驾驶员通风报信儿，你说这不是小题大做吗？没茬找茬啊。我们全家人全吓坏了，这落到日本人手里头，打呀骂呀灌辣椒水啊叫狼狗咬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弄不好命就得搭上。全家人慌作一团呢。我母亲急中生智，赶紧跟我说，快去快去找你谢大爷。这谢大爷就是谢明宇，我们家的邻居，此人是奉公队的大队长。什么叫奉公队呀？又叫棒子队。老百姓对他们呢非常的不满意，当时啊留下一句顺口溜，我还记得前几句，说棒子队虎洋气儿，人家拿枪他拿棍儿，人家吃肉他喝汤，人家发钱他没份儿。大部分的奉公队是从居民组里头抽调出去的， 还有些无业的游民，日本人呢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编成大队小队，偶尔的时候也训练训练，服装也不整齐，什么一二开不走，每人发个木棒，那木棒啊就像三八大盖枪那形状差不多少，头前还安着个皮头，有时候他们扛着。为什么老百姓说人家拿枪他拿棍儿呢？就是指这说的。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奉公队马上奉命出动，帮着日本人和伪满洲国维持治安，维持秩序。因为不开支啊，所以叫奉公队。这个谢明宇不知道怎么挠吃上去，还做了奉公队的大队长，在我们那一片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哎，跟我们家关系不错，他也经常听我母亲说书，所以我奉命之后快步如飞到了老谢家，门开着呢，我进去一看呢，谢大爷谢明宇正好戴帽子穿衣服挎战刀呢，我拉着他的手我就说，大爷坏了，我爸叫日本人给带走了。他一听就是一愣，为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说我家窗户没拉严，漏了光了。哎呀，谢明宇一跺脚，坏了，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，又问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上派出所去了，还有派出所的警察。行行行，这事交给我吧。谢明宇真是个热心人呐、啊！穿好衣服，挎好了战刀，戴上白手套，登上大马靴，领着我是赶奔派出所。当时的派出所呀叫小衙门，警察局叫大衙门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怕这派出所，走路的时候都离着派出所远远的走，恐怕靠近了一见着警察我脑袋都疼，也慢说见着日本人了。派出所的灯是红色的，到晚上红光闪闪，离多老远都能看见，令人毛骨悚然呢、啊、因为那就是小阎王殿呢、啊、凡是进了派出所的，轻者挨顿胖揍灌凉水，重则就把你送进监狱，十之八九你就回不了家了，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。那谁不害怕呀？要不是谢明宇领着我，我可不敢上派出所。等到派出所门前了，谢大爷告诉我， 你别进去，你就在这等着，我进去啊。他拉开门进了派出所了。我心里翻上翻下的就想，坏了，我爸肯定是挨揍了，不定打成什么样了。哎呀，心里头着急呀、啊、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，老爹出了事儿，当儿子的能不担心吗？再说我那会儿也七八岁了，也明白很多的道理了。哎，等的时间不大，我听门一响，谢明宇跟着我爸从里边出来了。我一看我爸呀没受伤，两个人边走边谈，我赶紧迎上去了。爸， 你回来了。我爸点点头，啊，得多亏你谢大爷，没你谢大爷今天我就熟了。谢明宇跟我爸说，永奎啊，多加谨慎啊，现在形势紧张，千万马虎不得呀。我爸连连点头，谢明宇又忙他自己的事去了，我陪着我爸回到家里。我爸和我的出现出乎家人的意料之外，走的匆忙，回来的快的。我母亲赶紧就问，怎么样了？完事儿了？我爸点了点头，哎，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啊。那派出所带去的不光我一个，能有好几十号呢，都让我们在小屋待着，时间不大， 有个警察把我叫出来了，我一看谢大哥在那儿呢。谢大哥在日本人面前担了保了，保证我是鞍山的良民。那小日本跟他关系不错，点了点头就把我给放了。我这算捡了一条命啊。呀，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，对谢伯父的恩情是千恩万谢呀。赶紧把门关上，窗户帘关好了，把灯也闭了。这是一件事情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形势陡然紧张，有一条经济犯罪又出台了。这经济犯罪是什么呢？有些东西统购统销，不准私人买卖。另外在吃饭问题也有严格的限制，老百姓不准吃大米，不准吃白面，因为你要吃了，这是经济犯罪，你必须要吃粗粮，说那些细粮必须送到前线慰劳前方的战士，那你不敢吃了，另外粮店也不敢卖给你了，因此我们就开始吃粗粮。那会儿啊，难得吃点细粮，时间久了它馋得慌，这要吃点大米饭，烙两张白面饼，哎，吃点面条，那有多好啊。其实我们家藏有细粮，也是该着倒霉。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焖着一锅大米饭，熬的豆角，还有其他的菜，正好是中午的时候，也没空席，把门关上，刚要准备吃午饭，门一开，从外头进来个警察，这个警察姓什么叫什么我记不住了，反正我见过他几面，他就是派出所的片警。这小子才不吃东西，专门是挨家挨户敲诈勒索。你怎么那么巧叫他给堵上了？他把锅盖一掀一瞅，啊，你们老善家不错呀，啊，公开违背经济法吃起大米饭来了。他回手给我爸来了个嘴巴，走，拉着我爸上派出所。还是那句话，进了派出所那还了得吗？我爸不去也不行啊，叫他连拉再拽给拽走了。怎么办？我们还得求谢明宇，这回甭找，正好走到门口这，谢明宇从我家门前经过，因为我们两家离着不远，谢明宇抬头一看，我爸被一个警察拉着要走，就明白出事了，赶紧过来了，就跟那警察打招呼，哎，老王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他吃大米饭了。啊，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说着把那警察叫到旁边去了，这警察就松了手了，他跟谢明宇关系也不错。他们俩说的什么我没听见。我爸爸利用这个机会赶紧跟我妈一商量，准备了点钱卷成个卷儿就拿过来了，交给谢明宇。谢明宇就把这卷钱塞到警察手里去了。这姓王的警察看了看，这干嘛呀？通过你这么一说，这都是朋友，那算了算了。哎，别，辛苦钱买包烟抽，拿着，就塞到警察的兜里头。这小王也没有坚决拒绝，跟我爸说，往后注意啊，吃饭前最好插门。得，化险为夷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人活在社会上，短不了跟人打交道，离开人你就没法生存，所以你必须广交朋友，五行八座三教九流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上人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没人帮忙，没人替你说话，那是瞪眼玩完，死路一条。 我父亲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屋关上门，这顿骂呀，哎，这顿大米饭我们毕竟还是吃了，吃的是倍儿香啊。不过往后呢，我们就多加谨慎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方面的约束还挺严。当时发行了一种叫飞机现纳的债券，哎，是个细细的小纸条，上面写着飞机现纳，后边是日本字，上头还画着一架飞机，上头还有币值，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的，分派到每家每户。飞机现纳是贡献，你不贡献你就不是良民，这就是变相的敲诈勒索呀。你家富裕多给你分派点，你家穷少给你分派点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总之这笔钱拿出去就没有回头的时候，变相的一种敲诈勒索。除此之外，每家每户还要奉献铜铁，比方说你抽匣那个拉手是铁的，得撬下来交上去，你门的挂钩是铜的，得整下来交上去，大肆搜刮废铜烂铁。据后来我才听说，闹了半天呢，钢铁缺乏，拿这些东西制造子弹炮弹等等等等，其说不一。从种种形势表明，当时的形势相当紧张啊，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甚至买双胶鞋也得凭票，没有票这鞋就不卖给你，穿衣服的布料也有限制等等等，那限制数不胜数。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是，美国飞机不是说天天来轰炸，有时候他一个月不来，有时候一星期不定来几次，一炸就炸个一塌糊涂。单说那天呢是个周日，我记得挺清，哎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穿好了衣服又不上学，吃完了早饭出去玩。我有个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家是开理发店的，就在街口一拐弯就到，好像他们家姓崔，我推门就进去了，他们家正吃早饭，因为开门早也没有剪头的，我就坐在椅子上等着小崔，是他边吃我们边聊。那理发馆那玻璃啊，比住户的玻璃大得多，擦得挺亮，我坐在椅子上是靠着窗户边，我冷不丁往这天上一看，亮瓦晴天呢，从远处我发现了几个黑点儿，我就住了意了，心说这什么呢，这五个黑点是齐头并进，越来越近，是越来越大，我发现这黑点的屁股后头突突突还冒着白烟儿，很高很高的。这下我才看清了，飞机。我就喊了一声，呀，又来飞机了。小崔他爸爸端着饭碗隔着窗户抬头一看，坏了，美国飞机又来了，怎么飞机到头顶上了，没拉预防警报呢，快回家快回家。我撒脚就往家里跑，边跑边喊，美国飞机来了，又要轰炸了，快钻防空壕啊。家里的人是慌作一团呢，还没等钻防空壕呢，这炸弹就响开了，咚咚咚，街上就乱成一锅粥啊，棒子队也出现了维持秩序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凡是路口和街口都挖了不少大坑，里头倒满了沥青，平时有人在那看着， 如果到了警报期间，就把这沥青啊全都点着了吧。沥青冒的是一种黄烟，能把人呛死。这坑有的是，同时点燃，刹那之间，这城市是烟雾弥漫啊，整个被沥青的烟笼罩着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让美国飞机的驾驶员看不清地面，投弹投的不准确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那管什么用啊？炸弹照样扔，烟照样冒。我们没等出门，被炸弹的巨声都给震回来了。谁也没钻进防空壕，刚把房门关上，哗一声巨响，门窗全被震掉。我们全家人都跪在佛堂，一个劲儿给菩萨磕头啊，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一家人平安呐、啊！真是孩子哭，大人叫，乱作一团呐、啊！那天的轰炸是比较厉害的，从早晨起来八点多钟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半夜十二点。这一天炸的，后来终于听到了解除警报的声音，一长一短，嗯嗯，啊，听着这个声，知道美国飞机走了，人们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。我们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饿得前腔贴着后腔，吃饭吧，吃完了饭。到街上打听情况，这街上陆续人越来越多了，也不知道把什么地方炸了。离着我们最近的是石间房，就知道石间房有一家日本株式会社被炸了。那个株式会社是二层，挺大挺大，火焰冲天呢、啊。奉工队、消防队正在那救火，我一看满地是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